使得天父，我们都蒙主耶稣的恩到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不配，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后悔，很多的内疚，很多自己的挣扎。我们愿意今天晚上到你面前，白白的接受谢罪的恩典，白白的承认我们无力自救，只能仰望你。我们要你的义，我们要成为你永远最爱的宝贝。
我能有什么报答你的恩典，是上帝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白白的灿烂，无止境赦免，尽在把血和
主耶稣，你流出你的宝血钉在十字架，
我能有
这个永远的羔羊，永远的赎罪赎罪祭，让我们再次看到你，
无法换取你的爱，白白的灯来无止境
舍接首诗歌，成为你乘胜路上的诗歌。我有一颗感恩的心，能不断让你到主的面前，让你不再看自己，单单仰望他，接受他的意志，
擦干我的眼泪，挪去后悔，释放
Thank you. 谁是天父永远最爱的宝贝？你们回应说：“我是天父的宝贝。”你是吗？我是天父的宝贝，
永远最爱。
主耶稣说：“父已经爱你们，像爱我一样。”他是天父的宝贝，我们都是。然后我们在主的恩中宣告，我们不再是孤儿。我们常常感觉我们是孤儿，被神试炼，被神苦待。但主说，他怀的是去平安的意念，不是这样灾祸的意念。他要告诉你一个真理，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他都担过了。没有一个痛苦他不知道，他不能为你背负。你能否卸给他，到他面前说：主啊，我不行了，你来吧。高山举目，什么时候你才愿意来到他面前仰望他？
那有风声的慈爱赐给凡可靠的你人，
求告我，
你的爱就是不离不弃，怜悯人间悠悠流，在我敌人面前百事演戏，是我的苦悲难离。将我弯腰，你的永远纪念，与我说的一言，是我与神同行的
恩典。你是与神有约的人吗？今天你相信的是位守约的神，还是为把你撇下做孤儿的神？不要中了仇敌的诡计，你永远是他的宝贝。他允许忧患灾难临到你，他是要让你经历他更大的能力，他要把你带领到更高之处。
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万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就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涌流，在我的人是我的不被满意，你的爱就是不离不弃，时刻向我弯腰，你的永远纪念，与我说你的言，是我领受丰盛的恩典。
纵然有灾祸临到，
渴望过一个永恒的爱吗？人世间的海枯石烂都是会过去，但我们的神他却是一位守约慈爱的神，没有一个忧患他不愿意担当，没有一个重担他不愿意背负，他的爱总是不离不弃，他 爱你，就爱你到底。
阿们。他爱你，必爱你到底。主的爱不离不弃。主因为你钉十字架的，还有什么值得你疑惑？还有什么值得你怀疑？今天要让主的爱成为你信心的根基。我们一起来唱副歌，再唱。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永流，在我的人面前爱是延续，是我的父辈满意。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离合将我挽回，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是我领受丰盛的恩典。
你必永远纪念
与我所立的约，是的，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为我们预备的 是平安的意念和无尽的恩典，让我们在一切的环境中都转向他，因为他的爱不离不弃。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宣告今天晚上的恩典要永留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安慰。奉救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你今天晚上遇到这位为说话的神没有？遇到了没有？谢谢你，就诗歌要你安静在主面前。你听到他跟你说你是他最爱的宝贝吗？圣经说，你上面说，唯有疑惑的人不由想从主哪里得到什么。当你听到他的声音说你是宝贝，不是因为你很行，也不是因为你很好，是因为他让耶稣道成肉身来找你，为你钉在痛苦的十字架上，他要表达他对你的爱有多大。他已经把你放在宝贝的位置。但你说，为什么我感觉不到？为什么我听不到？为什么我没有感觉？是因为我们没有安静到他的面前，没有靠着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第五章说，神的灵，圣灵把神天父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原来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没办法感受到天父丰盛的大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圣灵是把神的爱带到我们心里很重要的一个桥梁。但今天晚上这首很久没有听的你的爱不离不弃，再去安慰你，让你知道神众人今天让你落在诸般的患难中，他的爱不离不弃，他收走了恩典，他会给你更丰盛的恩典。阿们。你赤身出于母胎，终必赤身归回。这个世界没有亏欠你什么，对不对？所以不要埋怨。今天的你是天父跟你的父母给你的礼物，包括你的老师。今天的你是你的父母跟天父跟你的老师给你的礼物。将来你变得怎么变成怎么样的你，是你送还给你的老师给你的天父的一份礼物。阿们。是你送还给你的天父给你的父母给你的老师的一份礼物。愿你生命变得越来越好，愿你靠着主的恩典真的可以被天父的爱再次浇灌。我今天晚上听这首你的心你的爱不离不弃，我突然间也很扎心，很久没听了。所以我跟我们的 Rebecca 林丽同感一灵。林丽有没有什么 分享，要不给我们做一个感恩的祷告，玲玲。晓得吧？感谢主，谢谢主。
对对对，王牧师，稍等哈，老贺。
感谢主，我听到方言祷告，今天晚上特别感动，所以你为我们做一个祷告吧。
好吧，我今天也有感动说，说今天要献上感恩祭，哈利路亚，慈爱的天父，谢谢你，今天真的借着你的爱不离不弃，你是属于施慈爱的神，谢谢你赐给我们真实的信实的爱，真的是以色列和伊朗停火停战，然后我们的苏心可以平安的回头，黄牧师师母和家人一起，我们为着上一周啊，我们一起祷告，然后这一周很真实的快速的就成就这个啊祷告，是你自己的爱不离不弃啊，是你自己爱着以色列也爱着伊朗，愿三国一律，也万国一律，愿复兴，属灵的复兴在以色列，也在伊朗，也在万国，也在我们的基督大地。谢谢你也在我们的晨光之家，谢谢你多而有多的上殿交流的高母啊，王牧师和师母以及全家人以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的同学们，我们欢迎你，你的荣耀与我们同在，你是以马内利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谢谢林丽上个礼拜在最后安慰我，我上个礼拜唱敬拜诗歌还为我女儿流泪了，然后你是很体贴神的心意为我祷告，你是唯一个最后为我们祷告，然后天父怜悯了，突然间战争就停止了，真的是不可能，打得那么激烈，伊朗还有1000多2000飞弹感谢主，在人不可能，在神凡事都能，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你灵力，上个礼拜在最后我们讨论的最后阶段，你祷告感恩神是在晨光之家的，阿们，你遇到他了没有唯有耶稣，我们今天敬拜的时候第一首诗歌，他能使不可能成为可能，所以但愿你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无论你的生命怎么样，我觉得你们当中也许有人带着愁苦，带着难过，感觉自己是孤儿，一直在使用幽谷在挣扎，但是天父说他给你的儿子，他的十字架代表他一切的爱，说他不会撇下你为孤儿，他的爱总是不离不弃，什么时候你转过来，他要跟你说你是我永远最爱的宝贝，因为他用生命向你买赎了，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今天晚上是我们一起来欣赏主的爱，也盼望我们从透过重生跟蒙召我的经历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能走一条成圣的路，如何透过这些经历我们来整理，当我们信主，我们的经历有很多地方还是一个奥秘，但是有些经历是真的，这些经历对我们成长有什么帮助，这个是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我希望我们都能在从这些分享当中能找到一些我们的原则，以后我们的人生可以在这些原则当中能知道如何在信心里服侍神，好，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的那个投影片，嗯，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嗯，每次感觉时间都不够，因为要讲的东西太多，我曾经挣扎，为什么我要讲自己的经历？我也挣扎不想讲，但主说他们要看的不是文字的圣经，他希望你们希望神希望你们看到的是一个 肉身成道，也道成我的肉身。他们要看的是神在现代这个时候看到的活生生的一个见证，活生生的见证。所以我们常讲到信，今天第一个我们这个解释荣耀的呼召的第二部分是信心里的服事啊，然后今天讲的重生与蒙召的侍奉啊，我要讲一讲我曾经什么叫做信心里的服事。我们曾经讲过有三种的服事，信心里的服事就是靠着信心跟随耶稣，我们以耶稣为我们生命的榜样，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就是自我自己，就是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他的话语，我们从外面到里面洁净自己的生命。追求是什么呢？良善。耶稣基督的良善是他的特征，他会怜悯，因为他良善，他有神的良善。所以你发现法利赛人是追求律法，追求道德，追求神学，追求圣洁，他们跟耶稣唯一的分别，他们没有良善。所以我盼望当你在从透过血洗背起十字架你能认识那位良善的耶稣信心里的服事，最后你会像耶稣圣洁又良善。然后第二个阶段是恩膏里的服事。恩膏里的服事不是说恩膏里的服事都不需要信心，恩膏里的服事需要学的是谦卑，是放下让位跟从圣灵。如何放下？放下你的理性。我们读神学的放下我们的神学，这个是很困难的。放下自己的经验，不再用你的能力如果神要完全的荣耀，像我说了，我是敬拜很好，讲道很好，辅导也很好，神都不用。神用什么呢？用我讲道之后下来按手为别人祷告，闭上眼睛，连辅导的技巧都不用，直接用圣灵给我的知识的言语为每一个人按手，把他生命中一些事情神告诉我，然后为他们祷告，他们被光照我不认识他，当把他的生命都讲出来了，然后他很惊讶，旁边的人更惊讶。所以只要你不偷神的荣耀，这样大胆的被圣灵的能力充满，你用圣灵的能力去服侍这个就能让人看到基督教最宝贵的不是单单生命的品格的改变，是能与神同工。阿们，与神同工。要不要与神同工？与神同工是用你的意志，用你的能力，用你的忠心吗？是还是不是？ Eric， 我打开了你的话筒。与神同工是用我的忠心，用我的意志，用我的受苦来侍奉主吗？这样能荣耀神吗？ Eric， 你告诉我，这样的靠自己能荣耀神吗？
靠自己是不能够的，叫靠圣灵。像我记得去年王牧师有为我祷告你说一句因为我还有自己的自我我做侍奉五饼二鱼，以为是自己的钱能够来做侍奉。你王牧师让我跟我说我让神欠了我很多。所以你讲破我了。现在人给我祝福，我是很开心的去接受，然后我会为他们祷告。所以我就看见了这一年我的这个侍奉的路慢慢的就很顺利了，很顺利了。谢谢你王牧师的祷告。
我都被你的话感到，我都圣灵感动了。我们要用无数的钱，不要单单用你自己的钱，你所有的有限，你靠自己，顶多你能证明你是圣洁，你良善，对不对 ，Eric？ 现在你大胆受神的恩典，接受别人的帮助同行，你能为神做更大的事情。阿门。
是的，这个是 Amen， Amen， Amen。
所以你现在在恩高里的服事，我也知道你很会祷告，愿神继续帮助你，在你们五百二十搭旁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但愿你的心打开，让神自己动工，放下你的自我，让你的位置不要做主，让他来带领，你只能跟从他啊，他来带领你，你没法追跟从的，只能他来带领。但你要大胆使用神的能力，这样让别人看到一位超自然的神，这个才是荣耀神。阿门。大能的神在，哈利路亚。我不是说自己敬虔善良为用，这个只是根基，只是当你追求的这个，你就预备好了。你这个成熟的门徒，你是一个可以托付的，神会破碎你，让你用更大胆的用他的能力来完成他的使命，然后最后荣耀你的服事是一种以马内利的服事，是一种谦卑顺服仰望父神。耶稣一生你看到他不知不急不忙，对不对？每一个事情耶稣基督从来都不会好很紧张那一种，因为耶稣基督是谦卑顺服，完全放下自我，他是来遵循天父的旨意，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写的啊！我来是要遵循天父的旨意，我来不是要完成我的心意，我怎么听天父的话我就怎么样讲给你们听，我有权柄写去，也有权柄拿回来。所以耶稣基督一生他在父面前给我们一个榜样，谦卑顺服仰望父神，从他降生到他钉十字架，他说父啊，然而不要叫我的意思行，只要叫你的意思行，愿你的旨意成就，阿们。耶稣是不是这样？所以当我进到这个荣耀里的服事，就是我人生第三个阶段的服事，神要我从什么开始？学安息开始，他要我有三年的调整，记得吗？我想问永泰，我这三年学安息学得开心吗？还是学得很痛苦？
学你会比较跟你自己想做的比较不太一样，然后但是你也是顺服在这个圣灵里。
哎呀，我在说信心里的服事完全是我来追随主，哇，用意志来跟随主，这个需要很大的信心，对他的信任。恩高里的服事是一种你无力，你没法追随圣灵，你只能他来带领你，你就顺服跟随，对不对？这种是无助无能力，没得计划的，常常把你的计划都撕掉的，对不对？你的行程表你的计划都搞定。这个在恩高里的服是有一种无力感，没有立足点的感觉，这是一种把自我放下，有一半的我，但到荣耀里的服事，就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完全信靠天父。他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所理解的。耶稣的平安就完全信任天父。耶稣是在天父宝座右边，现在对不对？我有一次我领受是，我们祷告就进入耶稣基督跟天父的关系。”就在天父的旁边，今天你有信任天父像耶稣基督在地上信任天父吗？他常常跟天父对话的，他常就像他钉十字架最痛苦的时候，他还说父啊，我把我的生命 献给你所以主耶稣他生命中我发现他很安息，门徒在风浪中还埋怨他，他在船尾在做什么？龙带，他在睡觉，记得吗？
睡觉，对。
这份安息，虽然在卡西马利园，他也很挣扎。他最后，他经过三次祷告之后，他进入一种安息， 我们生命最高峰的一个经验，就是你要忍受神的旨意。当你相信神是全能的，你要顺服一切的环境，你能相信神给的一切环境，无论是好不好，你认为好不好啊，都是神背后有美意的安排。你相信他记得这个有更美的安排，阿们，这样你就可以
了。
你相信他能不记得你所做的反败为胜，你相不相信你受的一点苦，他会用你的苦来做成更大的事情，阿们，
相信，阿们。
所以你要学会安思，安思。有人问，有当年有一个学生说，大家来一起，就是说，哎呀，我不要安息，安息等于睡就死掉一样的，睡在棺材死掉才安息。我说，这个活人能这样安息很不错啊，这个活人能这样安息像死人一样好不好？我觉得好，可以对外面的事情没有反应，那个更新的敏感。所以在荣耀里的服事，就在敬拜中，在神的荣耀的同在里，你能真正进到他荣耀的同在。所以我荣耀里的服事，荣耀的呼召，是让我们今生进入这三种的服事。也许我们在第一种的服事就过完我们的一生了，信心里的服事。有很多基督徒就留在这个阶段，一直在努力，一直像 Eric 从前死得好苦好惨，别人笑他，他还是拼命的拼命的忍啊！这个是一个忠心门徒、成熟门徒该有的榜样。但后来他进入恩膏里的服事，他谦卑让位了，现在舒服一点，还是已经做得更大。然后如何进到荣耀里的服事，我还在学，所以没什么可以讲。但是我相信，然而到了什么地步，当到什么地步行。我花那么多时间讲信心里的服事，是因为这个我懂，这个你们也听得明白。后面恩膏里的服事也很难讲得清楚。荣耀里的服事我还在学，所以我今天只能跟你们说，我要讲的信心里的服事如何开启，生命是如何进到这种信心里的服事。盼望后面我不再提这三点了，我就一直从信心里的服事、恩膏里的服事进入这个荣耀的呼召。盼望我讲到第三个部分的时候，我的经验多一点，可以多点讲这个荣耀里的服事。我再说，荣耀里的服事是完全没有自我的，在这个神的同在里，连为别人祷告都不需要了。我曾经讲过，在神的同在，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你只是一个受恩的位置，你只是一个器皿，你在神面前，你只是一个享受恩典的小羊。Amen。神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包括你是带领者也是这样。进到荣耀里的服事，没有我了，连举手为别人祷告都不需要了。神说什么你就说什么，神迹就会出现。哇，很好，对不对？不需要负责任，只是把人带到神的领域、神的荣耀的同在。但愿我们都能时刻有这样的以马内利，像耶稣一样，他在服事之前，我相信他会问天父这个事情该怎么回应。当他很清楚天父的旨意，他就会像拉撒路复活一样，父啊，我知道你已经听我了，我也知道你常听我，现在为着旁边的人，愿你显出你的荣耀来，叫他们知道是你差我来的。拉撒路出来，哈利路亚。所以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有很多的表现，都是这种荣耀里的服事。但愿我们能有时间了解更多耶稣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回到我们第二讲，重生与蒙召的侍奉。万事都有根基，一个人能熬过这个信心里服事的那个背下血脊的过程， 定有一个基础，阿们。我不知道你的基础是什么，但我的基础就从我重生开始。我遇到一位为我钉十字架的主，不是十字架的救恩。很多人认识十字架的救恩，信耶稣上天堂，呵呵，罪得赦免上天堂，这个是救恩。但这个里面没有提到你的救主，好像他只是个手段被利用的。你这样认识救恩，却没有遇到救主，你一生不会有感恩的心。我的重生比较特别，不是单单一个感觉，所以我要特别提，信心里的服事是有一个感恩的心开始。你领受的救恩有感恩的心，但是如果你的感恩不是对准耶稣的，你走不远。真的，如果你的感恩只是模模糊糊的，觉得你接受一个宗教，你用信心接受恩典，要对耶稣基督不太认识，也不知道他会怎么对你。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基督教徒经历的救恩，没有遇到救主，模模糊糊的去跟着宗教，跟着基督教的教义往前走，疑惑来了，就觉得自己没信心，继续说服自己，这样变成律法。这个不是一个从感恩的心自然而来的一种生命。所以圣经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回想你今天那么爱主，一定有一个过程。激发你爱的，是因为你经历主的爱。真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你有多久没有经历主的爱？没有想起主的爱啊！所以求主给我们赦罪的平安，给我们经历他真实的同在。信仰是一个与神同行的旅程，阿们。这个是一个过程，从你信主就是一个与耶稣同行，是一个旅程。重生的经历对我日后的，今天这个题目是对我日后的侍奉有什么影响。我的重生的经历是很特别啊，对我日后的侍奉有什么影响，我后面会解答。今天唯有这两点啊，然后第一次蒙召的侍奉啊，不是全道人啊，连我第一次在教会里面的岗位，我都是有超自然的一个那个被神呼召啊，对我人生有什么启示啊？这两点是我今天分享的主题，盼望透过这两个经历，让你认识我的主耶稣。我要高举的不是我的经历，我要高举的那位圣灵啊！圣灵特别的呼召我，圣灵也让我遇到一位会说话的神。清楚得救到接受重生，我清楚得救直到在受难节晚上重生。我清楚得救是我的姐夫给我用三福给我那个布道法，给我小组帮我决志。那天晚上我多了一个永生在我里面，我整个人很清醒，我感觉我离开他家的时候，我里面好像多了一样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我觉得我那天晚上，我觉得我已经重生了，但是那个重生经验不太清楚，我的生命还没有改变，我对主没有什么感恩的心。我去完教会我每天读一点圣经，但是很闷，去了教堂听到又很闷，呵呵，闷你不死你就得救了，但是到教堂打开过圣经听不到，就不看圣经了，一点追求都没有。我听这个时候叫做受肉体的基督徒，信主跟不信主啊没什么分别，我只是希望接受洗礼，然后去 参加这个聚会，结果我对信仰多了一点认识。我就那天晚上之后，我知道我的救主是谁，我知道我的信仰的那个救恩是什么。我那天晚上是接受了救恩，我在得救的路上，也许在重生的路上，直到我在受难节晚上，我当时默想一下书53章，我遇到十字架上的主，十字架的救恩，我觉得我先领受了，做了决志。再直到在以下书53章那天晚上，我默想的时候，我看到异象，我遇到十字架的救主，十字架上的救主。我们就来读这段经文。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了？这个是那天晚上聚会前，我们在哪里安静就读这个圣经，自己读。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与嫩芽，上根出于干地。他无家营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你有想过主耶稣他没有家营美容，不像我们看耶稣传那么帅的，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然后他却是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样的主，你能认识他，你能体会他是个怎么样的主？我们很难理解全能的神居然变成这样，居然变成这样。那天晚上我也很惊讶，原来主耶稣是这样的。那这是我第一次读这段圣经，更让我感动的是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业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的罪，众人的罪业都归在他身上。主耶稣原来他不是一个成功要吸引别人来跟随他，他是一个苦难的形象，是一个温柔的一个谦卑的人一个生命没有我们想的那种伟大领袖的那种吸引力，但是他的眼神，他讲的话都带着很大的疗愈。然后他为我们人生的忧患他背负了，他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他道成肉身，神成为人，他为我们从出生到死亡受了我们一生没有受过的那种罪，那种痛苦，那种苦难。然后主记得他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天晚上我突然间心中好像想起一首我现在回想有一首诗歌特别能表达主耶稣自己的形象。这首诗歌告诉我们，我们的经验能透过我们的经验来认识主那份为我们受苦的爱。盼望今天晚上透过这首诗歌，你孤单吗？你能在字里行间认识这位曾经为我们孤单 为我们贫穷，为我们承受重担的主。你疲倦，他也曾经疲倦。但愿透过这个诗歌里面的内容，你能了解你的主有多爱你。
你孤单吗？真孤单吗？耶稣比你更孤单，他曾降生成为人子，受尽凌辱和厌弃，他曾孤单在真理成孤单在哥哥他，为见你人与他同行，是向他心和心。
你孤单，主说我知道。
你困倦，
你困倦，主说我知道，我也曾经困倦。
耶稣比你更困倦，当他走完一切路程，悲苦加
你有因为贫穷埋怨神吗？好像他亏欠你一样。耶稣比你更贫穷，他放下
飞流油，
主耶稣比我们更担重，更疲倦。
他曾被你
主耶稣，谢谢你。对不起，我们在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在我们进入生命的成长中，我们常常埋怨你，我们孤单的时候埋怨你撇下我们，我们疲倦的时候又埋怨你为什么不帮助我，救我脱离这种疲倦。当我们感觉重担，感觉我们的生命中你亏欠我们，但是我们忘记了主耶稣你比我们更孤单，比我们担更重，你担的是真实的十字架。主耶稣，对不起，我们今天晚上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说对不起。主，我们一生骄傲，觉得自己没有对不起你，但当我们真的回想我们的埋怨，我们要到你面前说，主啊，对不起。每一个埋怨，每一个对于爱的怀疑，是多么的伤害你的心。所以主，我们在这里今天这首诗歌，我们在今天是为我们白白的受苦降生，让我们白白得到救恩，为要让我们把我们带到父的面前。我们没什么可以回报你，我们没什么可以真的是可以让你的心得满足。我们所献上的永远不够你为我们所付出的，这个是我们一生不配的恩典。但是这首诗歌让我们认识了一位救主，为我们孤单，为我们疲倦，为我们贫穷，为我们担重担。主耶稣，你就是这样伟大的爱，默默无声的为我们献上你的生命。主耶稣，但愿我们今天晚上相信你这样爱我，你怎么可能把我撇下？你怎么可能不爱我，不救我？我宣告在你面前悔改，从今以后奉耶稣的名，我不再相信你们的谎言，不再怀疑你的爱，在任何的苦难中我不再怀疑你有什么的不好的心，我愿意跟你患难与共。但愿我们的弟兄姐妹听到这首诗歌，你愿意跟这位的救主立约，我从今以后不再怀疑你的爱，我愿意相信在一切的环境中你总有更美的安排，让我相信你是位是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神，你是能使我反败为胜的，只等我够信任你，跟着你走，愿意相信你的能力，接受圣灵的带领，超越我的能力，以致让你得真正的荣耀，使别人看到与我同在这位是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神。我们要这样与你立约，求你赦免我们过去对你的不认识，谢谢你为我们孤单，为我们疲倦，为我们贫穷，为我们担重。我们再次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跟你立约，是奉靠主耶稣你宝贵的名求，阿们。你愿意悔改吗？在我一生当中，我跟神常常吵架，我吵架的经验比你们多，我不信任他的机会比你们多，所以但愿你能跟他立约，阿们。你愿意吗？你愿意你跟神悔改，跟我们的救主耶稣悔改，今天晚上跟他立约，从今以后不再怀疑他，愿意写上阿们，阿们，我愿意悔改，愿意跟你立约，你说我愿意。主今天晚上要再次跟你说，你要更深认识我，你就得自由。当你认识这样爱你的主，你就得自由。圣经说认识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必叫你得自由，不是真理，不是道理叫你得自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位救主要救你到底，他爱你爱你到底。当你这样认识他，你就可以不再埋怨，不再埋怨，不再在他面前去疑惑，你愿意吗？你愿意悔改吗？我今天晚上是以我自己第一声跟你说，我不认识主过去， 我接受救恩很懒惰，就我认识的是救恩，我没有认识救主。直到那天，这个受难者这段经文，我心中虽然当天晚上我们听的诗歌是那首紫色的袍，紫色的袍，荆棘冠冕，得得得得得得，是广东话的一首诗歌。他那首诗歌让我的心很扎心。我那天晚上透过经文，透过诗歌，我突然间意象中看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看着我。今天晚上他也看着你，他不是要你完美，他是要你知道，当你怀疑他，当你疑惑，觉得他不要你，你的信心失落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有多难过。就在那天晚上，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然后你知道，圣灵当时让我很扎心，然后我心中我就发出一个话，我看到主被钉十字架的意象，我有什么反应？圣灵，你有什么反应？当你看到主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他看着你，我有什么反应？我告诉你，当时我信主都不够一年啊，应该差不多一年不够。我这样说，我跟主说：“耶稣，你是好人，你下来，该死的是我。”我不知为什么，我当时是这样说的：“耶稣，你是好人。”你就知道我的信仰有多浅。有谁会说耶稣你是好人？我是觉得耶稣是好人，因为我真的感觉到他的善良，他看着我的眼神，我说耶稣你是好人，我才是该死的罪人。我不是学回来的，我是突然间被感动的。然后主耶稣这样说：“你该受的刑罚我已经为你承担了，你不能再一人做事一人当了，我已经为你死了，你该受的刑罚我已经担当了，然后你不能一人做事再一人当。”然后当时我就哭了，这个不能一人做事一人当是我最大的骄傲，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我是一个不亏欠人的人。但是当我看到他在上面说我已经为你死了，我已经为你承担了啊，你不用再为你自己承担啊。他说现在你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浪费我的死，你自己去赎罪，或者继续控告自己，第二个是接受我的代死，你从今以后为我自由快乐地活着。第一个，浪费我的死，你自己去赎罪，或再继续一人做事一人当，控告自己，努力地改变自己。第二个，接受我的代死，从今以后为他自由快乐地活着。我请大家问大家，你在这种的选择当中，你会选第一还是第二？你会选第一还是第二？永泰选第二，还有没有人？在那种环境，怎么可能选第一，对不对？但是选第二，我就不能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很难过。我一生没有那么觉得自己没用，害死了耶稣。你怎么会那种害死他的感觉是很真实的？我不认识他，他我居然害死了他，然后他为的是要我以后自由快乐的活着。所以从那天开始，我无论我犯多少的错，我如何瞧不起自己，我觉得我自己没多没用，我都要为他的缘故，我要选自由，我要选我快快忘记我的错，快快站起来， 找出我犯错的原因，快快悔改，不停留在我自己的软弱，不停留在我自己的任我行。我就不说我就是这样的，已经没法这样说了，对不对？我害死了他，他已经为我钉在其上，他说太迟了，我已经为你死了。这句太迟了是我一生当中永远不能忘记的，太晚了，我已经为你死了。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今天我不知道你接受的救恩是哪一个，有没有这样的真正的感觉，他已经为你赎罪了，一生的罪都可以到他面前，你该受的收入，该受的刑罚，他都已经为你付了代价。现在你是要支取，要你活成一个新人，阿们，是自由快乐地活着。愿意选第二个，你写二，我盼望你今天能真正的愿意接受这位主为你的罪所付出的，你能从今以后为他而活，他为我死，我为他活。我选接受，但很难过，我欠了他一条命。从今以后，我要按主的期望努力活出什么？不是金钱，不是圣洁，是自由和快乐的人生。你愿意的，你跟你说阿们。你愿不愿意相信主这样为你死？他不是要你赎罪，不是要你苦的生活，在他面前流泪，他是要你努力活出自由和快乐的人生。阿们吗？你要你自己那么多软弱，那么多罪，那么没能力的，那么自我自私的人，能活出自由快乐的人生，不再被罪控告，不再被魔鬼来挑战。只有我们的骄傲自以为意，常常定自己的罪，再定别人的罪，这个是主不要看到的。我已经为你钉死了，为你付代价，为什么还要在这个恩典上再加点什么？这样自以为意，要自己的意，后面就是律法主义，再后面就是定别人的罪。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主不是要你定自己的罪，真正的敬虔是快乐自由的跟随主，也要带给别人快乐自由，在一切的苦难中仍然能欢欢喜喜的。阿们。因为有这位的救主，他对我们的期望是把我们的垃圾一样的人生发付了为神迹，真的让我们变成一个新人。从今以后，本来不应该快乐的，不应该有自由的，吸毒的，烂赌的，不可能再有自由快乐，对不对？应该是没有钻研的人生，但是主，因为我们献上，你愿意靠着主的代死，活出自由快乐的人生吗？今天晚上，主看着你，他要你回答，你要愿不愿意把你一生未来所犯的罪都求他来帮助你，也要你愿意努力的活出自由美好的风采，让别人在你身上看你是那么软弱的，却那么有能力的反败为胜，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可以从挺起来，反败为胜的人生，一个新人的人生，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你愿意跟我一起祷告？主，我们今天晚上在你的十字架底下，我们愿意伸出手来接过你的宝血，伸出手来接过你的宝血，让你的宝血落在我们的手上，不要让你的宝血落在地上。我们真的看到你十字架上，你对我们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我们今天晚上真的愿意听到你的声音，也要相信我们的一生的罪，一生的软弱你都知道，你已经愿意赦免我们一生的罪，我们每一样的罪，我们 在犯罪之后，我们到你面前支取救恩，是一次一次的支取，让我们一次一次被赦免，一次一次经历你大能的给我们自由的能力，释放的能力，让我们一生不能离开你，天天跟随你，因为在你有救恩的泉源，我们愿意跟你与此同行，行在光中，你的宝血每天洗净我们的罪。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你是把你自己整个人，包括你的救恩，你的恩典都赐给我们，不是单单把一个救恩给我，你是把你整个生命赐给我，让我到父的面前，每天与你们同行在光中。我们应该每天活出快乐自由的生命，哈利路亚，愿我们每一个笑容都献给你，我们每一个自由的那种被释放的那种经历都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你，愿我们靠你的恩典，靠你给我们圣灵的大能，活出不再一样的人生，奉救主耶稣的名立约，阿们，哈利路亚，你们愿意的宣告阿们，我愿意。主要的是一个犯罪的人可以很快愿意活出自由快乐的人生，白白接受赦免，要活出一个敬畏他的生命，不再为自己的罪去停在道理的开端，快快求神给我活出一个奉献的人生，你即便犯罪你再赎罪都没用，快快问主，主啊，我该做什么可以活出你喜悦的人生，哈利路亚，阿们，所以他是为我写己啊。然后重生前我去过教会就不看圣经，但重生之后从哪天起，我是一个负债的人，我欠了耶稣一条命，真的我欠了耶稣一条命。有一次一个同工问你现在那么病，你为什么还去上班，还去侍奉，我说我欠他太多了，我欠他太多了，这是真心的话，不是装属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欠债感，我下一次再讲为什么我觉得我欠他很多然后我是真实的感到我的力量，有力量面对我重整自己的人生我没有资格为自己选内疚和忧愁。我过去常常灰心，我相信满天下知己无一人。我实际上我英语不好，我觉得我人生就是这样的，我人生是不会成功的所以但是那一次经历之后，我好像有新的动力我没有资格再选内疚忧愁，我不能停在这里，每一次我都会思考为什么我会犯错，为什么我又软弱，我会问主我在哪个地方我要警醒我要从哪个地方留意我不再犯这个错然后我就快乐地追求看属灵伟人的传记，学习与神同行。我们不知道，我们教会没有教我们怎么做一个基督徒，你同意吗？我们只是教我们如何做一个宗教徒，讲到讲很多道德的事情，没有讲如何与神同行。我们讲了很多侍奉，讲了很多道德，讲了很多应该，却没有具体告诉我们该怎么去进到神的面前。但很多的属灵伟人的传记却叫我们他们是怎么样遇到神，这个叫做道路，不是道理。我们教会听讲了很多道理，然后也讲了很多道德，却没有讲道路。今天你欠的，你缺的是道路，就到神面前的道路这个希望我们能从今天这个分享，你能知道你需要模仿，你需要学会如何透过这些属灵伟人的传记，他们是如何被神改变，如何汲取神的力量，每一个都不一样但是你看完之后会得到很大的鼓励你没办法把黄泉光牧师放在你面前，你学我怎么做基督徒，也没办法找一个传道人放在你面前，对不对？但是属灵伟人的传记可以， 他们讲的不是道理，讲的是生命。所以回去找伟人的传记，属灵伟人都是基督教，那是属灵伟人的传记。然后今天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啊，就是我第一个侍奉岗位啊是怎么样得来的。我是被呼召，虽然是团契接待，所以在团契开始的时候我接待新朋友，无论是不是我要被安排的岗位上，我都会去接待。怎么接待？原因是有一天在梦中，我在街道上传福音，一直在拉别人信主，一直在路上见到别人都信耶稣啦，派单家也有信耶稣跟别人谈，就是拉别人信主，是真的拉。然后睡醒以后，我感觉整个人很累，全身都酸痛，好像整天晚上真的在哪里用力拉拉拉人。然后这个是异梦，这个是异梦，很真实，我真的在路上拉人的一样。然后我醒过来怎么样？我跪下来，我跪着对主说，主啊，我什么都不会，我刚刚信主，我只是面皮厚，广东话是口水多，就是面皮厚，话语多，比较多嘴，比较喜欢讲话。我就说，主啊，若你能用，求你使用我。是一个这样的异梦，然后让我清楚，神要用我，但是我什么都不会，我只能把我有的告诉他。面皮厚，话语多。我上个礼拜不是说，我能透过一个朋友参加一个聚会，一个活动啊，一个 party， 啊，15分钟之后，全场都知道有一个 Big John， 你知道我当时都不要脸，面皮有多厚，很骄傲，很要风头。我说主啊，我只有面皮厚，话语多。然后主就启示我，我这样的人最合适做什么？不害羞，面皮厚，就是去接待新朋友。于是我就开启看多福音的小册子。香港有很多这样的福音小册子，罗亚方舟啊，什么什么，有很多小册子都是吴祖光先生写的，都是带我信主讲到那个。然后我把很多这些小册子看了很多，买了一堆。当时我是团契传道部的，我就发起一个借福音小册子的运动。我是做交代嘛，新朋友来了我就跟他讲话，然后聚会后我请他吃夜宵，因为我聚会是在晚上，我出钱请他吃夜宵，然后给小车子给他选，是借给他的，不是送给他。你知道为什么要借给他不送给他？你送给他他不一定看，对不对？借给他，然后他要还的，然后他一定在还的时候，这还之前他应该会看完，因为他不看完怕我问他看了有什么感悟。所以我借给他，第一个是希望他看，第二个是希望他还书啊，他最少再来一次。阿们。很少借了这本书不再来。这是人性。然后还书的时候他真的还了，我会跟他谈福音小册子里面的内容，这样好不好？这个是我一个没读过神学，刚刚信主不久，什么都不懂的人唯一能做的。然后我看很多福音小册子，谁被栽培了？我被栽培了。我反而透过这些小册子，我认识了什么叫福音。刚信主常常去布道会，听很多福音的好处，福音的内容。你们愿不愿意这样在教会做接待，随身带这些 小福音的小册子？ 你教会愿不愿意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成为福音的勇士，请他们去夜宵，要出钱咯，买这手册子借给他们啊，要下次来还要跟他谈福音。这个是神呼召我的第一个岗位，第一个岗位。那这个岗位对我有什么的提醒啊？所以我最后总结啊，信仰是一个与神同行成长的旅程。第一个问题，重生的经历对我以后的侍奉有什么影响？我的回答是，使我成为欠债的人，欠了耶稣一条命，一个恩典，只有他按我的本相爱我。我欠了耶稣一条命，接受他一个恩典，只有他无条件的爱我。这个是我相信的。一个欠债的人就没自由，真的。就像一个故事，一个黑人，他被放在奴隶市场，然后他很生气的拿理由，他很强壮，1000英镑，最后有一个人买了他，然后把他带到旁边一个地方，然后他很生气很愤怒，敌意的看着这个买他的人，只有这个主人他要他的仆人把这个黑奴解开他的绳，让他走。然后这个黑人说，你真的放我吗？是的，我买你不是要你做我的奴隶，我是同情你，怜悯你，看到你没自由啊，我觉得人应该有自由，所以我爱你，所以你自由了，你走吧。然后这个黑奴走走走走走走，很开心的走，他走到一半，他回想，我这样走又被别人抓，再去成为奴隶。但这个人爱我，他没有把我当作奴隶，他把我当作恶人。我可否，如果我在他的家，我会得到爱，得到自由。所以他走回头跟这个主人说，求你让我住在你家，因为只有你按我的本相爱我，只有你真的把我，你居然给我有尊严。这个黑人就是我，我是爱自由的人，但是我没有遇过真正按我本相爱我的，千方百计让我找到尊严的人。所以上个礼拜不是说有一句话，就是我支持你，这句话把我带回来。所以主用无条件的爱爱我，他按我的本相，丑陋的本相，无助的本相来爱我，所以我欠他的债，这个是我真实的，他是我的恩主，他是我的恩主。所以我从来在侍奉上我不会埋怨，在生命的挣扎当中啊，很多被对付会埋怨。第一次蒙召的侍奉对我人生有什么启示？原来用你有的线上最好的就可以了，面皮厚话语多，原来用你有的线上最好的就可以了。然后感恩和报恩的心比你的能力重要，漏了一个字，感恩和报恩的心比你的能力重要。跟我再说一次，感恩和报恩的心比你的能力重要，同意吗？永泰怎么看？为什么感恩和报恩的心比你的能力重要？原来我的意思是，因为你有多少能力，神不需要你帮忙，神只要你感恩的心，神要的是你心里对他的那份回应。同样今天我有时候觉得我犯错了，我栽培很多年，栽培一个新朋友，最后他不来教会的，我曾经很难过，我说我那么有经验都栽把人栽死了， 很难过，以后不栽培了。但主让我知道，就每一个都这样说，他哪里还有门徒？是我骄傲，对不对？所有人都说我应该不会失败的，我失败了，说我以后不做了。主告诉我，他从来不看重我的能力，他看重是我感恩和报恩的心，这个才是他要的。所以这个对我一生的侍奉，就是我从来不去挑战那些我不懂的，完全没能力的。除了后来我接受圣灵，我才会超越这个。在我信心里的服事，我总是相信，当我没有这个能力，神会赐给我能力的，神会给能力给我去完成。我不会用我没有的去献上，所以就从你现在有的，从你知道的，从你能做到的去侍奉主，阿们。但是你要记得，所有你的侍奉不是因为你要高举自己比别人更爱主，不是要证明你更爱主，是要恩着主对你的爱，你带着感恩报恩的心来回应，这样的侍奉才算是侍奉，不是学回来的，不是勉强的，那种叫做鹦鹉学话，是法利赛人的行为。所以信心里的服事是有一个感恩的心开始。这个是我今天晚上的总结，信心里的服事为什么可以用信心坚持到底，为什么跟随主受那么多苦，那么多患难，那么多的挣扎，我们仍然能胜过，是因为一颗感恩的心，也是因为我是一个欠债的人，也是因为主要的不是我能做到多少，他悦纳的是我一个感恩的心，阿们。所以你愿不愿意承认你的无能，承认你的渺小，今天愿意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做主啊，我也进入信心里的服事，谦卑的承认很多事情我都做不到，但主啊，我不可以不做，因为你已经爱我，你是我生命的主，你是我欠你一条命，这个是我的经历。但我不知道你重生了没有，你对主有没有这种面对面的经历，若你还没有啊，怪不得你爱主的心很懒淡，求主帮助你从十字架的救恩进到遇到那个十字架的救主，像今天晚上我们所刚才所经历的。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愿意今天晚上到你面前承认我们欠你的，我们真的过去不认识这个位，我们钉在十字架看着我们是要宣告父儿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那位怜悯的耶稣基督，但愿我们一生都活在你的怜悯，像那个犹大书所说的，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主耶稣，但愿你在十字架的眼神今天晚上落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真的知道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让我们一生知道你的爱已经在我们当中，你要在我们这些感恩的人身上，不按我们能做多少，你要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感恩的行动，在我们身上收取荣耀。我们越感恩就越有恩，越感恩就越跟随你，我们就变得刚强。愿你给我们这颗感恩的心，好让我们有一个报恩的行动，以至于我们一生都与你紧紧的相连。别人在我们身上看到一位施恩的主带领着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最后分享那首诗歌是我将生命，我的生命献给你，你愿意吗？无论你知道不知道，承认不承认，你都欠耶稣一条生命，对不对？ 你现在若不爱耶稣，这里还没有遇到他，他是很可爱的。
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命，你的宣召没有怀疑。
我们一起来唱，我的生命献给你，你只是要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
耶稣我爱你，
喜乐的跟
随你，
主啊吸引我们，再次用你的爱
跟随耶稣，
吸引我们跟随，
献上生命，以最爱耶稣。
你爱主吗？
全顺
你愿意现在顺服？
我全相
你愿意承认我不行了，你来吧。
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命，你的宣召没有怀疑。
他的宣召没有疑惑的。他已经拣选你，说你今天晚上在这里，你愿意献你的生命给他吗？
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
他要你喜乐地跟随他。今天晚上主伸出钉痕的手向你邀请，你愿意喜乐地跟随他吗？你的软弱，你的有限，他完全知道。阿们。哈利路亚，圣灵啊，赐给我们力量。主要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报恩的心，给我们爱你的心。求你今天晚上让我们知道，你呼召的是喜乐跟随你的人，你呼召的是那些喜乐跟随你的人。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来，求你吸引我们，加我们力量，让我们愿意一生跟随你。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你愿意知道我们的有限，量就我们的力量， 把自己的生命能力献给你啊，不勉强啊，没有人先给你让你欠我们债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觉得你亏欠我们，我们过了。你说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那你说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但我们常常都是重担。所以求你再次告诉我们，我们所背负的真的是你给我们的，还是我们自己找的？是我们要自证为义，我们的热心使我们变成一个落在埋怨里的人。所以求你帮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以爱还爱，紧紧的与你同行，每天轻省的喜乐的与你同行。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愿你赐我们这样的喜乐的人生，使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阿们。喜乐的跟随主重要不重要？永泰，你认为喜乐的跟随你重要不重要？你们认为重要吗？啊，喜乐的跟随主重要不重要？哈利路亚。愿主祝福你们。永泰也许话筒有点打不开，没关系。喜乐跟随主重要不重要？ Rebecca 重要不重要？重要不重要？
非常重要，喜乐的跟随主，哈利路亚。
我们都曾经做过愁愁苦苦跟随主的，很重要。
对呀，真的是，活错了。从今天开始要重新活出喜乐精彩的人生，自由快乐的跟随主，阿们。
为什么会愁苦？因为背重担，因为把不该背的背在身上。把别人的期望，教会传统的期望，变成自己的使命，不是主给的。真的，有些是我们骄傲。所以喜乐的跟随主，感恩的跟随主，我相信是一个衡量我们生命是否正常。我相信主喜欢喜乐赞美跟随主的基督徒傻傻的笑，明明有苦难的，明明亏了，那个钱没了，但是还是傻傻的笑。家被火烧了，于洪杰牧师讲那个见证，他们一家人，那个牧师居然把家人叫在一起，大声的感恩祷告。所以我相信真正喜乐跟随主的能胜过世界一切的损失。谢谢主。我们感谢主今天晚上让我们再去认识这位救主，没有他很难喜乐。愿主祝福大家。